嗨，我是 Luna， 欢迎来到 The Self Love Journal 爱自己日志 Podcast。 在这里，我将与各位分享在找寻身心灵平衡的旅途中，我们要如何实践、体验与收获，并以播客的形式向大家分享这整趟旅程的点滴，让我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一步步的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大家最近过得好吗？希望各位一切健康且安好。年底时间除了忙工作，也忙着清理自己的内在和环境，始终没有一个整理好的确切的想法和主题上来和大家分享，这才拖了这么些时间再次和大家在空中相见。这一次要分享的书籍呢，起头的故事有一点好玩。起初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发现它的魅力，对于它起初的印象就是它是在谈论心中神性之爱的书，类似于其他灵性的书籍。但是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当时我正迷恋着与神对话，与神对话这本书。因此呢，这一本托尔特克爱的智慧之书被我翻阅到一半之后，便堆到准备送人的箱子当中，因为我觉得它与我目前拥有的书籍的内容重叠的部分太多。但就在有一次我和朋友塔雅的对话当中，他 email 了给我一份 Love's Tabs， 是一本关于 The Master of Love 托尔特克爱的智慧之书的有声书籍。当我听了20分钟之后，我发现，这个内容我曾经在哪里读过？当我的脑子正在搜寻的时候，那一本红红黄黄绿绿的封面就出现在了我的脑中。啊，在我的送书箱当中。因此，我又重新翻阅这本书来。不晓得是不是时机对了，在这一次翻阅的状态呢，很顺畅，而且我对于书中所谈及的、讨论的概念都很有兴趣。也许就是因为时间对了吧。当工具隐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正确的时间点真正的与我们的生命互动，我想这一次的阅读就是这样的体验。这一次的阅读我做了很多的笔记，因为许多的观念当我们看过了、读过了，实际生活当中却没有用到的话，并不会真正的内化与显化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而这也是我想透过在播客上分享、整理我的心得之后，让这一些思绪更有清楚的思路或方法，可以真正的采取行动，真正的落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也许对于这在聆听这个节目的你也会有帮助或者启发。在开始谈论到书籍的内容之前，我想先说说我想搭配清理部分。我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位 YouTuber 小榕树的分享7周脉轮清理的方法，而我也有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做下记录，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我的 IG 上面看看。目前我只有分享到第一周清理海底轮，当我觉得清理的差不多的时候，我才会进入到下一个脉轮。我认为一周的时间对我来说有点太过于短暂，我的注意力时常被其他的东西吸引过去，我需要多一点时间专注的清理这个脉轮议题上的议题。虽然我也不清楚为何我觉得清理脉轮可以和爱的智慧之书搭配服用，但当让我们在清理内在的时候，我相信从身心力还有信念系统、生活经验等等都是有关联的，因此若能有很好的整合与结合同整起来，以及最重要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练习，才能引发改变与显化我们所求的实相。 Luna 有一些笔记呢都会分享在 Instagram 上面，就是在 IG 上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上面和我互动哦。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受伤的情绪题。今天所有的主题都来自于我今天想分享的那一本书，托尔特克的爱的智慧之书。那我们要先从受伤的情绪题开始。Luna 会分享某几个章节我觉得最有感的部分，那如果听完有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去买书来看哦。好，那我们开始介绍受伤的情绪题。想象一下，你是否有见过小婴儿很自然的反应给某个陌生人抱或不抱的现象呢？然而这抱与不抱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并未受过人类世界的训练，所有的感知与反应都是很本能的。当我们感知到这一个人情绪不稳或者是能量不稳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警报器便会响起，告诉我们保持距离，自然的我们就不会想要靠近他。我们用我们的情绪体感受一切，就如同一台收音机一样。什么时候我们的情绪体会受伤呢？其实来自很多状况，其中作者举例的一个例子也让我联想到自己的记忆。作者说，当你2到3岁的时候，你很快乐的在玩耍与探索，当时你并没有好坏对错的概念，也没有应该或不应该的概念，你还没有被驯化。当有一天你在客厅玩耍，你并没有不良的意图，只不过你玩了爸爸的吉他，对你来说那只是玩具，你并没有想要伤害爸爸。然而刚好那一天爸爸回家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作上受挫，心情本来就不好，又撞见你在玩他心爱的吉他，勃然大怒，抓住你打你屁股。你觉得你充满了冤屈，爸爸应该是你完全信赖的人，他通常会保护你，允许你玩耍，允许你做你自己。现在这一种冲击与不平感在你的心中产生了，这是一种痛。那一刻起，你的情绪体便受了伤， 而你也失去某一小部分的纯真。你学到了不能永远信任爸爸，此时你的反应可能是愤怒、惊吓、哭。当爸爸爸打你屁股的时候，你也许想反击，你只是举起手来，但是通常这样的状况只会让爸爸更生气，你爸爸的反应变得更糟糕。现在你学到了，当你想要捍卫自己的时候，事情会变得更糟。而类似这样的毒素情绪伤口，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不断累积重复并且壮大，我们带着这些伤口和毒素互相丢掷给在我们日常生活周遭的人们，创造伤痛，也创造情绪的能量。又如同作者譬喻的，我们就如同生活在每一个人都拥有情绪伤口的皮肤病的星球上，大家都害怕碰触到或被他人碰触到自己的伤口而活着，或者我们为了疏泄愤怒、受伤、嫉妒、憎恨等情绪能量而刻意的去碰触他人的伤口。你有没有听过你的创伤或功课在7岁以前就已经设定好了，就已经写好了？如果你的发展阶段呢，没有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那么你的课题就是在7岁以前的经验。然而好玩的事情是，我们大部分都不记得7岁以前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们感到很受伤了。有的话呢，也是很片段的回忆，但可能是认知能力不足，所有的解释与反应都很简单，很本能。你可能在小时候解释成，我不被爱，我不被信任，我不能够信任，我无能为力，我被抛弃，我不是很重要的，我不美丽，我不够好，至于我不能被爱，如此等等之类的解释。当时谁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呢？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都还在发展当中。然而这一些非常真实刻骨铭心的情绪伤口却刻画了在我们的灵魂当中，成了伤口。 Luna 蛮建议各位听到这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一本书来看看。这一本书很轻薄，内容很容易阅读，然而在里头所传达的讯息足以反复咀嚼、醒思与实践在生活当中。另外 Luna 还有对另外一个章节特别有兴趣，做了许多笔记。这个章节名称叫做完美关系，这个章节实在有太多 juicy 的内容可以狂做笔记啦。首先，作者提到了一个完美关系的实例，非常打中我的心，那就是狗狗和主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和狗狗的相处关系呢，你会把它视作一只狗，你并不会把它当作猫、鸟或者是爬虫类，你会让狗狗好好的呈现它本来的样子。而关心的精髓就在于此，让他人保持他们本来的样子，而且爱他们本来的样子。而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中，照顾好、扮演好、收拾好、整理好我们负责的这一半是相当重要的。这也是狗狗为何对主人来说，无论富贵贫贱 它都是最棒的狗狗的原因，因为它对主人只有爱，没有期待。狗狗爱主人本然的样子，而狗狗会做足它那一半关系里面的表达。当狗狗每次看见你的时候，狗狗总是兴奋地摇着尾巴，鼻孔兴奋地喷出气来，冲过来想靠着你，舔舔你，表达爱。它把它那一半做得非常好，它是一个完美的狗狗。而主人确实也扛起了主人那一半的照顾责任，喂养、照护、洗澡、清理、健康管理等等。你也爱狗狗本来的样子，彼此的关系正是彼此的完美对象。然而在人类的关系当中，还有一种情况让我们容易与他人产生争执与分歧，那就是当我们认为我有责任与义务拾起另一半该负的责任的那一半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方法、经验、效率 都比对方好，所以迫不及待的想帮他，又或者我们实在看不下去对方受苦受难折腾的样子，忍不住想插手，又或者说我们不信任与尊重对方是有能力照顾好他那一半的功课，而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扛起来做的时候，这就是一段不健康关系的开始。让我们回到作者所举的狗狗例子，你与你的爱狗可能也有面临到低潮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工作意外，或者是健康出了状况等等。你回到了家，你的爱狗依旧摇着尾巴，期待着你的关注，但你觉得你不想跟狗狗玩，你的狗狗不会因为你不想玩而觉得受伤，它不会觉得它不会认为你不开心的这件事情是在针对它。一旦狗狗庆祝你归还之后，发现你不想玩，它就会走开自己玩，它并不会待在原地坚持你要快乐。有时候像这样让你静一静，自己消化的空间和距离，但是同时仍然可以感受到狗狗的陪伴、支持与爱。而这样的方式似乎很难实现在人类的关系当中，也许我们会开始着急，我们下意识的觉得我们应该下棋、指导棋，或者开始负向的联想。比如说我可能会联想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而引起他的不开心，是不是因为我而引起的呢？又或者是说，我们会希望对方赶紧好起来，快乐起来。然而，我们忽略了每个人所需要的空间、时间、疗愈方法、复原时间等等，其个别差异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无法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或量尺套用在他人的身上，并要求他们要快乐，他们要赶快好起来。而且还要依照你的速度，你的快乐、垃圾、情绪毒素，任何有关于你的部分都必须由你自己承担起来。你的伴侣、你的另外一半的关系无法承受，无法为你负责，无法为你负责你的快乐、你的垃圾、你的情绪毒素，任何有关于你的部分，你的伴侣都无法为你负责。如果你的伴侣不快乐，而你也跟着不快乐，两个人一起沉沦，这并不是支持他的方式。 如果他沮丧的时候你快乐，你的快乐就会成为他的支柱，你的快乐会把他的快乐一起带回来。若他也需要有一些个人空间与时间，你可以保持你的快乐，等他调整好了之后再来加入你的行列。我们要跟伴侣分享的不是垃圾或者是情绪毒素，我们要跟他们分享的是我们的爱、浪漫与谅解。我们的目标是两个人越来越快乐，无怨无咎，无怒无悲，只想给予服侍，给予爱的相知相守。听到这里，在你的心里是否也产生了许多化学作用，埋下了某一种小种子呢？或者是说你也有许多共鸣呢？露娜除了有许多共鸣与醒思之外，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呢，可以套用在任何的关系上，例如亲情、爱情或者是友情，任何两个生命之间的关系上，会让所有的关系更健康、更强壮，甚至是可以探讨回自己与自己之间的关系。你也爱你本来的自己吗？所以作者在此也说了，在寻找与展开一段美妙的关系之前，你必须知道自己要什么，想要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想要。你必须确切的知道你的身体需求是什么，心灵需求是什么，以及什么是适合你的，你的对象是否要和你朝同一个方向迈进，他是否是一个在情感上、肉体上、经济上、灵性上与你看法和你的价值观相融的人呢？如果不适合你，就不要再把鸡、鹦鹉、猫或者是马想把他们当成狗狗训练了。寻找你要的狗狗吧，让我们皆让彼此成为本然的自己。当然，这个探索探险的过程很刺激也很辛苦，但若很幸运的你们找到了彼此，共同建立这段美妙的平衡的关系。若我们坚持在一段不平衡、不健康的关系当中，迟迟不肯离开，那就如同作者比喻的药头和毒虫之间的关系。药头释放出你渴求、你期望的东西，交换你的爱与服从。这像不像美人鱼的故事？用声音交换爱。这个部分有兴趣的你可以买书来看，真的有太多的重点了， Luna 无法在一集的播客当中推荐与分享完，但真的很值得一看再看，反复咀嚼与省思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状态。最后， Luna 想讨论作者所提出的治愈受伤的情绪体的方法。当我们面对受伤的情绪体时，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伤口。当医生在处理你的伤口的时候，有时需拿解剖刀来划开伤口，清理再敷药。这样的程序呢，可能要反复好几次，伤口呢才会逐渐复原。而真理呢，便是我们的解剖刀。然而人世间上的真理是相对的，它始终在改变，因为人活在一个幻象的世界里，现在所谓的真实在下一刻可能就不是真实了。真实、真相、真理是一种选择，你的选择。你选择了什么，在你的幻象世界中，你的选择便是你的真实、真理与真相。因此，我们要如何接近真正的真理跟真相呢？那就是作者说的，不要相信作者，不要相信自己，以及不要相信别人。 因为人们很常用谎言层层包裹真相，因此你可能你唯一可以做的是自己思考并做出选择。凡是不是真实的都会像烟雾一样消失在这个幻象的世界当中。你不需要为什么是真实而辩护，你不需要加以解释。凡是真实的不需要任何人的支持，相反的，你的谎言需要你的支持。你需要制造一个谎言来支持第一个谎言，你另外一个谎言呢，需要制造第二个谎言来支持上一个谎言。然而，只要你不相信，大部分的谎言就会烟消云散。例如，你不够好，你不够强壮，你不够聪明，你不够美丽，你不值得活着，等等。只要你不相信，大部分的谎言就会烟消云散。凡事不真实的，逃不出怀疑的检视。但是真正的真理总会在怀疑的检视当中存活下来。真正的真理是真实的，无论你相信与否。你的身体是原子构成的，你不需要相信，无论你相不相信，它都是真实的。由此可证，我们一直所说的相信的力量，或者是说吸引力法则，也可以套用在这样的理论当中。当我们选择我们所相信的事物未必是真实的真理，然而我们有力量去选择并且相信，并信以为真的将它带入到我们的实相世界当中。对你自己诚实，就会知道你总是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那当我们用真理切开伤口之后呢，我们应该要如何清理？作者提到宽恕会是我们的解药。现在开始，你要开始宽恕他人与宽恕自己，因为你知道无论他人对你做了什么，起因都不在你，而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地球之梦。还记得伤害你的人的言辞跟行为吗？那只是一种反应，反映出那个人心中的恶魔。他梦见自己置身在地狱当中，而你只是他梦境当中的配角。刚开始宽恕很难，但开始练习与实践之后，会逐渐变成一种习惯，直到最后你会面临到你是否能够宽恕自己。对于你自己定义下的羞愧、伤害、业力、愤怒、暴力、原罪等等，你是否选择宽恕自己？不因为看到、听到哪些往事记忆、相关事件的刺激而再次的惩罚自己。另外，作者提出，当我们在练习宽恕的时候，最容易面临到的挑战是人类世界的自尊心的游戏。当我们不宽恕的时候，个人的重要性的感觉会增长。例如，我们常常会说，无论他做了什么，我都不会宽恕他，他所做的、所为的不可原谅。又或者是，看看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因为你。我们想将承受的痛苦反馈到对方身上，以至于让我们的自尊心得到安慰。然而，这对于治愈我们的情绪毒素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会助长我们的伤口反复的发炎，甚至恶化。所以，放下我们从小到大正增强的自尊心吧。我们开始练习实践宽恕。作者呢建议我们列出一张清单，列出所有曾经伤害过你以及你伤害过的人。他可能包括了你的亲人、长辈、兄弟姐妹、配偶、朋友、情人、宠物、政府、自己，还有神。你可以见到面的，你可以打到电话的，你可以传简讯的，你都可以这么做。然而，如果你无法见到面的，无法传到简讯或联系到的，你可以用祷告的方式、祈祷的方式来请求宽恕。在此呢，露娜联想到了 这个宽恕，我联想到《零极限》的书当中的夏威夷疗法。夏威夷疗法的 mantra 是这样子的，我们会说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当我们持念这四句真言或者是这四句 mantra 的时候，我们同时可以做到内在与外在的清理。露娜相信也可以将你想传达的能量，你想传达的能量传达到对方的身上。最后，当我们剖开伤口，然后用宽恕来治愈伤口，我们最后的最后，爱便是我们的特效药。爱可以加速这个愈合的过程，而且是无条件的去爱。去爱自己，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然而这些爱，我们都必须从自爱，也就是 self love 开始，源自于你内在的爱，唯一快乐的方式，完全臣服于自己的那一份爱。你不再抗拒人生，不再排拒自己，不再扛着所有的责难还有罪疚，你只是接受你的本性，接受每一个人本然的样子。你有权利去爱，去微笑，去快乐，去分享你的爱，也不会再害怕去领受爱。以上呢，是 Luna 从托尔特克《爱的智慧之书》所摘录出来最喜欢的章节。其实整本书都很值得一看再看。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忙于日常生活琐碎的小事，而忘记真正的实践这些真理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以至于你知道，但是你未必真正知道的状态。你会时常的遗忘，然后又被立即性的情绪反应牵着鼻子走。因此呢，用出来才是真功夫。让我们一起练习吧。2021新单元聊聊书系列，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的单元，然而这样的单元需要很多时间来整理，更新的速度不快，请大家见谅。新的一年， Luna 希望在播客上能更有意识的、更精准的、更有当下的、更有组织性的分享我所爱、所听、所闻、所体验。保持身体健康，还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播客，欢迎到 iTunes 上面给予正向的评价，这可以帮助到更多有兴趣的朋友搜寻到这个播客。或者对于节目上的内容有所回馈或分享，欢迎到我的 Instagram 上面留言或私讯给我。记得时常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让我们一步步的成为更好的自己。祝福各位，我们下次见。